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你给了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应许，极大的福分，要教我们默然等候耶和华。你必照着你的恩惠、怜悯、慈爱、信实，将让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就加给我们，毫无保留，在基督里我们都丰丰富富有所领受。或者说，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来信靠你，能够来仰赖你。啊，虽然世界是千变万化，啊，甚至啊，好像大浪漫过我们的头，但是主啊，你是掌握整个宇宙的真神，你必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啊，叫凡信靠你的必不羞愧，一定要在主里面得着那属天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平安跟喜乐的。我们感谢你，特别把今天早晨我们在神话语的分享的这个内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有所感动，叫我们能够进入真道，也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有一个受教的心灵，以至于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仰望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姊妹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么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列王记上从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就告诉我们，神借着合神心意的大卫来统一了他们所有的所谓以色列国，就把这个国位就传递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身上。所罗门从神那边得着他应得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智慧，治理国家，可以说是把以色列国带到最最兴盛兴旺的那样一个地步。之后，所罗门之后，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为两部分，在南边称作是犹大国，在北边继续延续原来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国。这个故事是关乎以色列国的故事的。那么这个北边，从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有22年。那么呢，紧接下来拿达有2年，再接下来巴沙又有22年，再接下来以拉又是2年。虽然这个名字好像我们都记不住，但是呢，我要给各位一个印象，其实从所罗门一直到现在，从以拉，然后暗里12年，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亚哈王，只不过是仅仅的60年的时间。假若说这个耶罗波安，所罗门接下来的耶罗波安那个不算的时候，那只不过是38年的时间。无论是60年、38年，短短的一段时间，在整个历史的当中，短短的几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里面，相隔4代5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情况呢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在列王记上第16章 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亚哈的时候呢，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一个王，作恶比亚哈更甚。60年，38年或60年，就是这么。我们当中过32岁的太多了，一生不到半辈子。本来是从最最兴旺的一个国家，到了一个地步，神说他们作恶，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他们所做的更甚，可以说是到了一个作恶的深谷幽谷的里面。我们读这个历史书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经济是不错的。啊，他们的这个国情，我们说军事，其实也不错的，这个社会其实也不错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作恶更甚的一个国家。弟兄们，你不要以为是经济发展，那我们的国家就不错了啊，我们的那这个我们的家庭呢，那么这个经济稳固啊，这个不错了。你要从神的角度。经济地位前途任何的事，虽然是不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得上在神的眼光的当中他对我们的评语。神不看这些来评判你我的，神不看这些的。那么这个国家，这个北国，到了这个作恶更甚的程度的里面，当然神也可以不管的。你要作恶，神让你去作恶，神也可以不管的。其实呢，在历史当中呢，神也曾经这么做过的。所谓的任凭，对于一个心理刚硬，无论如何都要作恶，无论如何都要跟神背道而驰。神也曾经这么做过，就认，因为呢，到了某一个时候，到了某一个时期，你我都要在神面前交的，没有任何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呢，当人刚硬的时候呢，神说好，那么就认准了。但是呢，神虽然曾经这么做过，不过任凭。这两个字绝对不是神的本质，不是神的本性。当耶稣基督来到在这个传福音的当中，这3年半的这个传福音当中，他告诉我们说，神的本性呢是那个所谓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那么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的。只等到公义能够传遍天下，只等到公义能够得胜，这个是神的原原本本的心意。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国家、神的百姓沦落到这样子的所谓的作恶更甚的时候，根据他的本性，根据他的本质，他就兴起大力的先知。来到了这个加密山，能够跟这个百姓、王还有假先知在那边彼此对抗，为了要重建百姓，并且挽回局势，这个就是这一篇故事，就是这篇故事。虽然我们读在下句的历史。这件事情之后180年不到，这个国家又是行恶在行恶，因此神就兴起一人来灭了。似乎以雅的工作没有长时间。 效。不过这个加密山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却一直在历史的当中成为神对每一个时代、对每一个人、对你、对我的一个心意的表达。神就是要做这样，神就是要挽回，神就是要建造。那他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变成是一个标本，变成是好像一个模样。神在你身上就是要做这些事，虽然对以色列国来说没有长远的果效，很可惜的，很可惜的。而人要背逆神，就是无论如何都这么选择的。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以色列国呢就放在一边呢，这个历史已经成了，已经过去了。现在问题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神的心意的表达在你我身上，在今天我们怎么来领受？盼望神的工作也能够在你身上，在我身上能够做这些事情，这是神的本质。神所要做的就是这些事。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借着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有三个重点，非常重要的重点，很实际的，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他就是这么做的。第一，请各位看第二十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我们一起到加密山上。以利亚前来，在这样子好像以色列百姓那么一大堆在山上，那么呢这边站着他们的君王亚哈王，那么这边呢就是假先知一大堆。那么这个以利亚呢来到山上呢，他首先就开口就讲话，他不客气，他首先开口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如今神的灵也放在你的心中，也放在我的心中，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是第一点。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心思两意，有时候圣经翻译是心思二意，一二的那个二，心思两意或心思二意，要到几时呢？你们心持两个意见、两个意识、两个意念，已经蛮久蛮久的了。神在我们的当中也工作的蛮多蛮久的了，你还要坚持多久呢？这个是以利亚所问的第一问题。请问你要坚持多久？若耶和华是神，那你就顺从耶和华，很简单的，单纯一点嘛。假若耶和华是神，那你就顺从耶和华；假若这些假先知、假若拜金主义是神，那你就拜金嘛。那假若耶和华是，那你就拜神嘛。你做一个选择，你不要心持二意啊，一二的二意，或者心持两意嘛。你知道那是什么叫做心持二意呢？心持二意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把神跟其他的东西对等、平行、对等放在一个平台上面，这边是神，这边是其他的东西，然后我站在这边，那么想要选择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或许你找工作，你可以把这个某某公司的工作啊，某某公司的工作放在对等的位置上面，然后我们来衡量，啊，这个工作钱赚的多吗？啊，这个是赚的少吗？这个机会好吗？或许工作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对等，但是当我们把神跟其他的东西对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心慈，可以明白吗？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放在对等的位置上面来选择。啊，今天要吃干饭还是吃稀饭，那你自己讨论吧。啊，对，就有好坏。但是当我们把神放在这样的一个平行的位置上面，神说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弟兄们，事实上有很多的事情是没办法对待。我们有时候说啊，今天那么这个时代呢是善恶相争的时代，但是呢善跟恶绝对不是对的。假如你把这些非对等的东西把它当作是对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观念就完全被破坏掉，就是当时这里所讲的你们心持恶意要往不上，要得失。有关乎神的事情都是上下的比较，而不是对等的比较。因为神终究要得胜，这个神的善终究要得胜。虽然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差距在，但是神终究要得胜。请问你选择哪一个呢？当时候的人呢，这圣经告诉我们呢，众民一语不答。本来是一语不答，因为呢他们心思恶意蛮久的嘛，所谓一语不答就是我不做决定。当然这个一语不答可能的原因是不知道，哎，到底是谁是谁来不知道。但是对这些百姓来讲他们是知道的，可能在我们的当中很多人都知道。他至少来到这个教会，在这个讲台，那么在这个主日学当中呢，那么你来过几次之后呢，你一定知道。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做选择，他想要心思恶意，想要把持两个。到了这个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心持恶意的人把神跟其他的东西成为平行对等的选择的人，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都没有边界，好坏分不清楚，对错分不清楚的。虽然自己觉得自己蛮 confident 啊，蛮有自信的，他可能觉得自己选择能力蛮高的，从神的角度说你是没有定见的，因为呢好坏已经分不清楚了，因为呢这个把神跟其他东西对了。这种心持恶意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呢都没有定见，他们呢好像是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飘，好像飘动，不要从神那边想要得着善，你得不着。啊，我们祷告，啊，生病的时候祷告，你得不着。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说啊，我们赶快祷告，慢慢得不着。今天有很多的祷告，我们以为神不听，神不听，其实是我们不听，我们不听。不要把所有的这个苦难都归给神，我觉得要替神叫冤枉。圣经明明讲的，圣经明明讲的，专一。虽然这里没有讲到两个字专一，假如耶和华是神，你就专一顺从耶和华。这个专一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优先次序。虽然这专一、专心那两个字不在这里了，但是呢，从这个心持恶意要到几时呢，你就知道他们是分清的。那么这个专一顺从，你们今天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也是什么意思？ 上帝顺承并不是要，并不是神要每一个人那么个个都做传道人，工作那么多了，哈哈，都去读神学院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翻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优先次序排，好像是这个箭头呢，都是指着神的，无论是你的工作，你的箭头是指着神的。你的养家，你的度假，你的郊游，你各式各样的事情呢，箭头都是指着神的。到底神怎么说？我愿意顺从神。我们的服事，我们教会的安排，指着他的，这个叫做专一。所以呢，这个专一顺从，这个顺从呢，是每一天的事情，不是只有来到教会我们才专一顺从耶和华，而且呢，这个也不是只有教会的事我们才专一的，乃是把这个箭头指向耶和华。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抉择啊，有的是工作上面的，有的是金钱上面，投资上面的。有的是将来的，有的是孩子的，到底哎呀，这孩子怎么办啊？等等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我有很多的这个抉择要做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在你要做决定的那个时刻，你就把这个箭头就指向。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在所行的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他，这个事情就认定他，他比自己得到这个路呢，就是他的答案。他真是不得了，神的保佑我们
啊。我很喜欢耶稣他这个三年半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他当然是传福音啊，还要人信主，那么罪得赦免，那么做神的儿女啊。但是呢，另外一大部分呢，他乃是把神的心意来向这些人来显明的，来启示的。那有一次呢，那么有三个人来问耶稣，来耶稣面前，那么告诉耶稣说：“哦，主啊，你无论到哪里去呢，啊，我都要跟从。”我把你当做箭头的人，他问你爸爸说：“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天空的飞鸟，地上的飞鸟，人子却没有这样。”弟兄，你要把这个箭头拉住。神首先要告诉你。你要放下这些从物质而来的伟大的宏大，你不要担心。那个养活麻雀必然要你不会担心。很多时候我们乃是为着这个生活，以至于把神的地位夺取了。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个生活那么抬高到一个地步，跟神是同等的。耶稣老早就说了，你们不可侍奉两个神，神跟马门，就是神跟金钱，神跟生活呢，那么经常是不对的。从人的角度，那神要我们不要做，你让神来掌握。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如何专一顺从耶和华，不要 时候，那么这个加密山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所带来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看见神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那么就是要专心顺从。假如我们继续读北国的历史，到了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北国大约过了180年，然后北国被灭的时候，神给北国一个评语，一句话的评语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巴利，他们两个都要，我也要世界的好处，我也要神。那是主日学小学生犯的错误，我们已经不是大人，千万不要如此。啊，因为主日学老师，那么讲到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记得在路亚福音这个应该是记得。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这个老师就问小朋友啊，你们要做财主呢，还是要做拉撒路呢？大家都安静了，小朋友。都不敢讲话，到后来一个小男生站起来，哇，这个很勇敢。他说：“我生前要做财主，死后要做拉撒路。”你说可能吗？啊，那个是小朋友才这么说的，那我们不能这样子啊！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呢，从现在开始就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专一跟从。第二个，我们看这个第三十节，因为呢，从第21节一直到30节，这个你们的故事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假先知，那么在那边跳啊跳啊，他都没有回应。那么这个以利亚又笑他们，让他们跳的更凶，也没有回应。然后现在呢，是以利亚工作的时候。这个第三十节告诉我们，以利亚又对众民说，这个是在大庭广众当中的，在众人面前的，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跟着他，到底那个距离多远，圣经都没告诉我们。不过呢，长的百姓呢就走啊走啊，就跟着以利亚走到什么地方呢，就走到一个祭坛的地方。他就是以利亚，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当时我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当你们进入到迦南地啊，只能够有一个坛，就是神所定规的地方只能够有一个坛，那么就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因为这个南北分开了，假如说北国的人都要到南国去，那这个在政治上面，在各方面上面都不行了。所以呢，或许神当时允许了在北国加密山上有一个坛，以至于北国的国民在那地方也能够歇息。不过呢，这个坛呢显然已经毁坏了，并且呢毁得蛮久的。你这个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一个不专心顺从耶和华的人，他会去照顾那个献祭的祭坛吗？不可能。若不专心，祭坛必要毁坏，这是明明可见的。无论你怎么做，无论你表现得多好，一个不专心的，在你心中的那个祭坛绝对毁坏，肯定的。我们自己可以扪心自问，到底我这个里面我献祭的祭坛清洁如何？我想你是很清楚的。那这个祭坛是毁坏的，所以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修
数目取掉十二块石头，这个镜函是十二块石头做的，那这个卦符呢，你先把它供过去，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到底是修呢还是筑呢？是修是筑还是半修半筑还是怎么样子呢？那你自己去决定了。在这里呢，给我看见呢，就是这个祭坛毁坏呢，一定是毁的蛮毁的了。虽然是修，但是等于是重新来过，等于是重新来过。十二个石头可能是原本的十二个石头，但是呢，它还必须要取掉十二块石头，然后把它放上去，因为这个都是坐在众人面前的。这个不是秀，不是以利亚要秀给别人说他多厉害，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呢，当时以利亚年纪不大。你要知道，这个可以放一只牛的祭坛有多大？那只有十二块石头。我在想，哇，那个石头蛮大的，那这个以利亚就。他可以抬得动，我们受限制都要体力都要训练训练，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做限制不是在办公室里面说，出国要干一干，我说到我们家里人都要干一干出国。不过他们因为刚有 baby， 所以放他们大，第一次来是新婚吗？新婚不能做工啊，是你讲的不能说，也不能要求他。这一次有别人也不能干。不过呢，这个初步都要做不做？把他呢，这个仪啊，十二块石头，重新去，在众人面前，乃是要让弟兄姐妹看看，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看看。我们的祭坛是毁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全体的祭坛。到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比这个全体的祭坛更加神圣的一个祭坛，就是在你的心里有一个祭坛。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修一修，足一足。这是加密山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从旧约一开始，我们就发现祭坛成为神跟人之间关系的中心点。伊甸园外面，亚伯、该隐。谢谢，我相信亚当他出了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他马上就知道说啊，我的祭坛不行，因此呢，马上就被魔鬼引诱，我的祭坛不行。他已经把这个祭坛的观念都传给他的儿子了。在接下来，哇，一代一代都是建筑祭坛的人，都是祭坛。挪亚一出房子住坛，这个亚伯拉罕一到了这个迦南地住坛，失败之后回来住坛，哇，他这个祭坛呢，他真是不能旁观，不能忽略，因为呢，这个是神人当中的一个东西。多少时候我们祭坛开呢？那你说杂草丛生？你知道祭坛是什么功能吗？祭坛功能有三。祭坛的功能有三。当我们的祭坛毁坏的时候，这三个东西呢也跟着走。第一个就是认罪悔改。神啊，我得罪你了。没有祭坛的人不认罪悔改，都是自己对神错。你听听啊，在教会
题很多这种情形的，
啊，神不公平，啊，神不行，等等等等，那你行吗？你对了吗？没有祭坛的人是从不认识自己，是一个人从不认识自己。第一，认识。第二，祭坛是感恩献祭，是认罪献祭，是感恩感谢神。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连不旁的没有都感谢神。那在苦难当中有神的看顾保守，我们都感谢神。苦难本身没有什么益处，苦难本身只是让我们受苦，但是在苦难的背后有神的带领，有神的看顾保护，你为着因着苦难而带来的经历神，你来感谢神。你不必为苦难感谢，但是你为着苦难所带给你的这个祝福，你总得要感谢神吧。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为了加薪感谢主，但是苦难呢，感谢神。为什么呢？祭坛毁坏了。祭坛除了这个认罪感恩之外，第三方面呢，这个祭坛呢，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我们献祭，告诉神说，我内心我有一个意愿，就是我愿意在跟神打交道的时候，来表达我这个主权的交换，主权的交换，我愿意这么做，我愿意这么生活。说主权的交换，就是好像在你口袋里面，那么这些美金、人民币呢，是好像是你的。但是呢，我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我告诉神说，虽然是在我口袋里面，但是呢，这些的主权是你的，我要怎么用，是要满足你的心意，不是满足我的心意。这些时间24小时是我的。但是主权的交换，这24小时是你的。我这个机会，我挣来的机会，好像是我的，但是其实这个机会呢，是你的。这个主权的交换也是借着祭坛。弟兄姐妹，没有祭坛的人呢，什么都是怎么样 ？Mine, mine, it's mine， 哇，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有祭坛的人就是。这是你的，我今天能够这样的光景，是不是 ？It's you, not me， 就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姐妹，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祭坛，那个比这样的一个石头的祭坛更加神圣的。第三方面，我们假如在紧接下来，那么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么那个可以容挖了一个沟，可以容谷啊一细儿，二细儿。一般来说，一细儿呢大概是13公升左右吧。那么呢，两细儿就是26或30公升的那样的一个沟，那么呢就把水倒了3次，那么第36节到了献燔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以下有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有3个字道，这3个字道呢就告诉我们，在加密山上，神要我们不但是要专一顺从，神要我们不但是要修筑祭坛，神更要我们要真正认识，真正认识。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知道，圣经里面的知道都是谈到完全的知道。从希腊文来说，它是2个字，一个是叫做 epi， 就是广泛的、全部的、全面的，然后 gnosis 就是了解，全面的。所谓的广泛的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客观的。所谓客观的呢，就是在知识上面，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现在是，那么是过去式，那么是将来式，是被动语气还是？这个是客观上面的知道，道理上面的知道。但是这个知道呢，不是这里的知道，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乃是主观的知道。这两个客观的知道跟主观的知道加起来，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知道。这里的祷告，这里的祷告有三个知道，就是说神借着这个以利亚要这个百姓，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做这个事，求你做这个，做什么事呢？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不但是有客观的知识，并且有主观的经验，能够加起来，能够真正的知道，知道些什么？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谁不知道？”我们当中人都知道，那么呢，那么呢，耶和华是谁？啊，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都这么唱的。我们也是这么教的，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告白的。谁不知道？但是这里讲的是你真正的知道，就是说有经验的知道，来配合这个客观的知道，知道你是谁，你真的体会到。在你心中，你所信的，当时候我们在这个水池里面，我们所讲的，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是的，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是的，这样的一个事，是经验上面的事。experience， 你放在生活当中。你知道耶稣是主，冲击了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活。知道你是神，因为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呢，他们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文化，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话，那么呢到了迦南地，然后这个雅各那么经历这个红海，神带领他们才老早就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呢。知识上面、逻辑上面知道，但是跟他们生活没关系。知道是因为是我生活就是另外一回事。这里的老话说：“是啊，请问让你知道你是神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加密三星的培训所谓的教育，彻底知道第一方面你是。”第二方面也知道，我是你仆人，是奉你命来行事的，行这一切的事。当然，这一切就是把足坛啊，那么跟假先知对抗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温莎没有这个事，不过呢，这个精华，这个精义是知道的。我们他说呢，有让他们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命来行事的。换句话就是说，不但知道你是神，并且知道你是行事的神，你是做工的神。你知道神做工吗？啊，神做什么工呢？你经验到了吗？神做工呢？神是做工的神呢？神不是高高在上而已啊，他不是躲在天上啊，他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做工的神呢？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啊，求你让他们知道你是神，并且你是做工的神。嗯、有两个股票，神是做工的神。第一，让我们惧怕，你不知道他做出来的什么。啊哈，哈、啊，还有什么？ 第二是安慰，什么时候呢？他不是安慰我们的，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不是安慰我们？你知道吗？这个在戏台上面，当这个第一幕跟第二幕当中，那么这个帘子垂下来，好像都没有人表演，你知道吗？这个幕后是最忙的时候，啊，这个导演做最多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幕垂下来，说哦，看起来好像神不动啊，就让我们心中有笃定，神是做工的神，神绝对做工。你今年到哪？就是第三，第三。使这些百姓知道你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来，你是难有恩惠因神的名，就放弃神的神，是啊，叫我们能够体会到你从不放弃我们。神会有证明的时候，但是呢，对于在神面前肯的人、肯知道的人，你就体会到神不放心。我们或许我们偏离神，或许我们失败，或许我们滑铁，只要你肯，神再一次让你经历他的信实。今天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加密山能够好像活化在我们的一个人心里，就是很简单很短的加密山。其实以利亚所做的工作时间是很短，在这个故事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这些假先知啊在里面嘛要求打下神命令啊，却都没有工作，一样所做的事情，很短的时间，但是却有极大的成就。但愿加密山真的是许多人，叫我们啊、有这样子的一种舍心，来敬拜，来服侍神，借助神的本性，我们对将来有一个很光明的盼望。